跟这个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就是了生死，这就是了生死。这就是说的是绝代真心啊，绝代还有后面的是四心限量、绝代真心和第一义警戒。第一义警戒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义警戒就是最要义、最要义的、最究竟、最究竟这个啊。这里我打了一个括号，就是自觉圣智啊，自觉圣智最究竟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体，就是他说的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个，他给你都抛开，告诉你最究竟的这个是什么呀？是什么呀？他就告诉你的这个，其实啊，楞伽说的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知不得有无。说个是什么不对，说个不是什么也不对啊。楞伽经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所以可以方便说法。哎，这个时候就方便了，方便的时候很方便。我对他怎么说？我对他说有，我对他说无。就比如说像如来藏，当时的时候讲如来藏，大家就打得厉害。到底这个如来藏是怎么叫如来藏啊？就是可以在楞伽中清清楚楚地找到什么叫如来藏。楞伽经是这么说的，这个如来藏有的时候我说如来藏，有的时候我叫它什么，我叫它空。但是呢，你跟他说空他吓得要死，你看我明明都是有，你为什么说空啊？这时候我就不跟他说空，我说哦，这是如来宝藏，我先跟他这样说，我这样说他就不至于惊怖啊，不至于害怕。所以说他有很多很多种名字。没事儿，没事儿，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一聊，就聊天最好，咱们共同学习聊天儿啊。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义警戒，这个如来藏自觉圣智啊，如来藏性啊，如来宝藏都可以这么说。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告诉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离一切相。之后还要再怎么样吗？不用，离一切相这个本身这就是了，这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你的心不粘着在任何事相上，这一切事相这本来都是佛法的体现啊，这就叫离一切相逗号即一切法，即为即于离二无所目，故名第一义也。为第就是说即和离啊，这个即和离也是方便说，第一义就是这个，第一义就是这个，第一义是绝代的。这是就是正显，就是说楞伽经呢正显就是这样的，这是他从正面说的这些。还有的呢就是说是就叫第二个叫简伪烂者，简伪烂者的意思就是那些不对的错误的，还有那些就是像是伪造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驳斥他。楞伽经驳斥的有多厉害，就这么说吧，当时我们就是在三年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学，我们就是楞伽经讲都快讲不下去了。为什么呀？就是楞伽经第三十三品说到就是说七种无常的时候，就是说到七种无常，就是这七种无常六祖不是说过吗？就是说无常啊，就是外道有七种无常见，然后小乘啊他还有一种无常见，他认为离开了无常有一个真常可得，这个无现在是无常的，我们要离开这个无常求一个真常，他认为时有一个无常时有一个真常，这叫外道见。六祖就说，他说这个一共七个外道见加一个小乘的这个见，这一共是八颠倒无常见，就是八种颠倒的见，就是他对于这个无常的这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在这个楞伽经的第三十三品里面，就驳斥了这七种无常，驳斥的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呢，我们可以就是找很多的例子，就是找了那个现实的例子，比如说是孔孟老庄，他都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是有外道的痕迹。但是呢，我们都讲不下去，讲不下，因为你这么说的话，大家接受不了啊。很多是从学传统文化过来的，他接受不了。第一义这里就是第一这，当时就是跟那个有几个师兄就吵得很厉害，还有的在课堂上就犟起来，没法讲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这里啊，就是代表了佛法的方便义，但是佛法的究竟义这里跟它是不共的。就是在这一点你一讲他受不了，就是这打得厉害，就是在第三十三品里面，就是在这个三十三品里面，佛的把那几个外道驳斥的非常非常的猛烈，非常非常的狠。实际上那几个外道的思想现在看就这么说吧，孔孟老庄有的不如他们。为什么呢？孔孟老庄还说的是现世，比如说怎么把国家治理好，怎么把家庭搞好，还说的是这个。外道可不是啊，外道他是说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这个世界我认为是从无开始来的，这就是外道见。就是从这个，就是说就是外道啊，他的这个见解他说的已经是哲学层面，他可是不说现世要你多好。所以从这个角度外道已经很接近佛法了， 它有哲学的味道，有哲学的味道，就是就那七种外道界那个佛啊，驳斥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而且非常非常的不客气，不留情面，不留情面。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不好说，都不好说。当时的时候是不留情面的，所以说是简伪烂者，是楞伽经的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啊，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世间的这些。这个能一即一能一事一物乃至四禅八定外道见往声闻缘觉所得三昧所证涅槃这个全圣菩萨所有神通一生身等无不皆是自心现令而不能彻诸法之缘亦不能穷诸法之际皆非第一义境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间的这些东西什么伎俩什么能力什么这个技巧什么这个本事世间的一切的万事万物乃至于就是你不要世间这些东西那么你只修四禅八定这就是外道见世间的这是凡夫见修四禅八定这属于是外道见外道见声闻缘觉又不一样声闻缘觉是时有一个三昧可得时有一个涅槃可证就这种见这种见包括这个全乘菩萨全乘菩萨呢他的这些神通比如说是三昧正受一生身等等这些一生身这也是自心限量他就是没有出你自心的一种表现但是他并不是诸法并不是彻诸法之缘并不能穷诸法之际都不是第一义境界啊都不是第一义境界这句话说的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到位的就是说这些这个楞伽经里面全部都有说这些经全部都有说批驳这个外道见批驳小乘见但是呢批驳凡夫见啊但是呢在批驳小乘见的时候这个佛批评得很厉害之后佛就这么说哎呀你不要担心他他无论如何他是以佛法为解脱的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修心中心那心中心就是跟救命稻草它是真实存在的它真实能够解决我们的烦恼问题我们在这得到了真实的这个法位所以我们是一定要修下去这个地方上不可否认这就是典型的小乘思想那么我从这儿我一定要证道这是小乘但是你修着修着你就会入大乘大乘就不是这样的大乘就是并不是有一个三昧和涅槃所得我就是在这个涅槃井我也不住这个涅槃井就是有就这么说吧我能证到按照楞伽经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能证到涅槃但是我不入涅槃就是这么说的啊就这么说这是说的是八地这种的时候他就是有各种一生身神通但是一生身神通这怎么样这还不到这还不穷尽最后的一种一生身叫一切种类无形具作一生身就是一切的种类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它都能够变化然后呢它不需要任何的造作它就是什么什么全是它的一生身第三种一生身是这个那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法身成就吗第三种意思是这个就是指的是法身成就啊法身成就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自心限量它呢并不是诸法之缘穷诸法之际啊都非第一义境界啊都非第一义境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批驳的这个里面是分的这个啊分的这个三层的批驳世间的技能事物就是凡夫见还有呢就是凡外禅定住见就是禅定见这个外道这里他批得很细当时我们学楞伽的时候为了学习这个到底怎么批的这些外道见查了不少资料就是看看当时印度的外道见到底是怎么个外道见法就查了好多资料学得真头疼他的外道见非常非常的细致非常非常的细致但是呢我可以说有一种外道见大家可以就是说的很典型啊很典型一种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们修行都知道用功夫打坐用功夫然后很有这个功夫对吧外道他跟我们就是修佛法的人学禅定就不一样佛法的人学禅定是因为要用功要解脱所以在用功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就入了禅定这是我们的那外道的就不是外道为了追求禅定而入禅定啊，外道是这样为什么禅定是非常非常乐的你入进去你就知道了禅定的那个乐是超越了那个凡间的那些乐他一入到里头就是乐不思蜀他根本就出不来就是那种境界欲罢不能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有人就做过比喻那个就是吸毒品都比不过他就是那种的书生那个欲罢不能的就是那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外道他入禅定他也做功夫他远离世间他做功夫他修禅定的功夫是因为禅定有乐趣所以他来修 但是呢，小乘他也修禅定，但是他小乘修禅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小乘修法，入四禅八定的这些，入到深山里面修阿那波那这一类的，他是为了解脱，他认为这个我不跟外界接触，我就解脱了，我就不受后有了，他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根本见他有点不同。外道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外道这个见。另外，外道在其他的事上也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世间的起因啊，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有一种外道说是从有开始生出来了万物，还有一种外道说的是从无生出来了万物，这都是各种外道见。就是佛法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在楞伽经里，在这一块批得很细，很细致，很细致。然后呢，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憨山大师就说了，有执啊，就昧却真空，真空则幻失，幻失则失幻有执啊，两边就是有的人呢、啊、执空，有的人执有，还有的人呢执中道，这都不对。要知道心外无法，法法都是心聚心造，就是不要见立，也不要诽谤，要总是见立，总是诽谤，这怎么能够欺物呢？这怎么能？就是在楞伽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驳斥外乘。博士二乘，到时候我们学了就知道了。我们只后就是恨自己连二乘都不如，连外道都不如。博士的很细，就这么说吧。举一个例子，大会就这么问，他说：“佛啊，你说有这个不生不灭，对吧？我们都知道佛说不生不灭。”他说：“我告诉你啊，就是佛啊，我这么说吧，那你说不生不灭，那外道也说不生不灭啊，就是你的不生不灭跟他的不生不灭有什么区别啊？你看。”这话我们不敢问，大会都替我们问了，其实心里都因为什么呢？那外道说了，你看基督他就是不生不灭的，他造出来了我们，他自己不会灭，就是你这个不生不灭跟他那个不生不灭有什么区别？你看问得很尖锐啊，这个佛都有回答，我们到时候一块一个一个的看。那么这个显体这儿我们讲了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
休息十分钟，然后大家回来。
就是一会儿上课，大家有什么？